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八章，今天我们要读15-20节。在昨天的经文中，我们读到以斯拉所记载第二次跟着他回耶路撒冷的家族，他所记载的都是男丁，但是每一个男丁就代表一个家庭，总共有1500个男丁，其中3个是来自祭司的后裔，包括以斯拉，1个是来自君王的后裔，剩下的1496个男丁是来自12个平民的家族。我们昨天也说过，绝大多数的家族和第一次回归的名单是重叠的。我们看到近前的家族就产生近前的后代。今天我们特别在补充13节，属亚多尼干的子孙，以斯拉特地加进一句话，就是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士玛雅，同着他们的有男丁60。以斯拉特地加进这句话，就是末尾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家族亚多尼干，他们全部都离开了巴比伦，这个家族不再有人留在被掳之地，他们全数回归耶路撒冷。以斯拉觉得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此他特别加进去了一句话，就是末尾的，就是剩下最后的一班人，在这个家族里面，他们也决定回归耶路撒冷。接着我们来读15节，我遭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亚哈瓦河应该是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幼发拉底河应该是整个巴比伦区域最主要的水源。在巴比伦帝国的时代，他们就兴建了许多的灌溉渠道，以至于那个地方农产丰富，在这些渠道的旁边也兴起了许多的城镇。或许在一个城镇旁边的一个宽阔地，就成为以斯拉集结所有要回归耶路撒冷的家庭暂时的集结的地方。他们先在那里待了3天，目的呢是让每一个家族都能够合适的处理该处理的事情，然后来到这个集结的区域。就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以斯拉亲自去查看百姓和祭司。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斯拉是一个很会负责任的人，一方面他仰望神的恩典，可以差一些家庭跟着他回归耶路撒冷，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尽他的责任，仔细的去查看，看有没有什么缺失。以斯拉这么负责任的心态，是每一个学习服侍的人都应该要有的品格。如果你想要服侍神，负责任是你必须建立的第一个品格，不能够负责任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服侍神的。就是你在地上的公司求职也是一样，地上的老板可能要看重你的第一个品格，就是你能不能够负责任。一个不能够负责任的人，一定不会是一个好的雇员。如果你连地上的事情你都不能胜任，那你更没有办法胜任从神而来的职事。为什么不能负责任的人没有办法服侍神呢？因为地上的老板每天盯着你，让你不敢偷懒。但如果你来服侍神，在今天神是最宽松的老板，神给你很大的自由度，让你学习，让你犯错，让你成长。但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负责都不行，神又不会每天盯在你屁股后面来提醒你或管教你。因此如果没有办法对自己负责的话，你来服侍神，你一定是一个懒散的服侍者。神今天很宽松，但有一天神亲自要和每一个服侍他的人来算账，那时候神会是最严厉的老板。因此如果你想 要来服侍神，你必须先锻炼一个能够负责任的品格。结果以斯拉一查看到底已经来集结的是哪些人，他非常意外地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利未人，这是一件大事。以斯拉十分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没有利未人，他没有办法合适的禁止来服侍神。他是一个通达摩西五经的人，他知道在民数记十八章第二节，当初神向亚伦赐下祭司的职分时，就对亚伦说，你要带你的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因为亚伦家族也是利未支派的，这个家被分别出来在圣殿里面侍奉神，而他们侍奉的时候一定要带他们的弟兄，就是利未人一同来侍奉。因为利未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联合。接着十八章第六节，神继续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要办理会幕的事。亚伦家族分别出来服侍神，而利未人被分别出来来服侍亚伦的家族，就是这些祭司们，他们来帮助祭司一同来侍奉神，他们是专门被拣选出来办理会幕的事。现在居然一个利未人都没有，那么祭司们就没有办法合适的禁止。那为什么没有利未人呢？其实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回归的人数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关于祭司和利未人的记载就在36节到42节。那里我们看到来自祭司家族的总共有4289人，而来自利未支派的却只有341个人。我们知道利未支派当中只有亚伦一个家族是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其他所有的利未人人数加起来应该远比亚伦一个家族要多了很多。如果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利未人的人数不到祭司的十分之一。之所以这么少利未人回来，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因为整个利未支派是分别出来服侍神的，因此神是要求在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其他的十二个支派应该要奉献十分之一，把这些呢给利未人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办的是会幕的事，这十分之一是赐给他们酬他们的劳。接着二十四节，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神是分别出来要赐给利未人为业。另外一面呢，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却不可以有产业，所以他们分地的时候，利未人没有份，他们不应该在地上的事情劳碌，他们忙的应该是圣殿里面的事，因此神不许他们在以色列人中有产业，而是依靠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生活的需要。因此利未人如果要回到耶路撒冷地，他们又回到圣殿侍奉，他们就不能够有产业。而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没有圣殿，他们也没有办法侍奉，因此他们都开始自产，他们也开始过去非常丰富优异的生活。虽然祭司也是利未人，祭司也不能有产业，但祭司的侍奉是显明的，是公开的，容易得到人的称赞。而利未人的侍奉呢，是背后的，是隐藏的，是事务性的，经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当然这讨好是讨人的好，因为人都看不到他们的服事，但是神看得到。所以利未人的服事很多是那些真心愿意来服事神，不求从人来的回报，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千万要尊重那些事务性服事的圣徒，很多他们都是默默的摆上，人看不到，当然也得不到人的称赞。比如说 打扫整洁，排桌椅，照顾教会中的花草树木，预备饭食点心。在教会负责看门守候的，负责采买的，他们做的都是背后的事，人可能都看不到。但若没有他们的侍奉，教会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因此下一次去聚会的时候，特别向那些在幕后辛劳服侍的圣徒说一声谢谢。这里我们也看到以斯拉，当他来查看的时候，他非常的仔细，他发觉没有利未人，他知道他不能够继续往前，他必须停下来。十六节，就召首领以利以谢、亚列、示玛雅、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拿丹、撒加利亚、米苏兰，又召教习约亚利和以利拿丹。他这里就找了11个首领，应该都是有名望、得人尊重的，在人当中有好名声的。其中有2个，俄版翻成教习，也就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是个教师、职分的人。这11个人当中，有3个人同样名字，都叫以利拿丹。或许以利拿丹是当时最流行的名字。如果你看这些人名字背后的属灵含义，其实非常有意思，几乎都是和神有关的。比如说以利以谢，意思就是 God is help， 神赐帮助。亚列， Lion of God， 神的狮子，他是大有能力的。示玛雅， Heard by God， 被神听见的。以利拿丹，我们说过有3个人是同一个名字，他的意思是 God has given， 神已经恩赐了。这些人都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的。亚利意思是 he contents， 他经历了神恩典之后他知足了。拿丹意思就是 giver， 经历神恩典之后他成为一个可以给的人。撒加利亚， Jehovah remember， 神纪念。米苏兰， friend， 是神的朋友。约亚利， Jehovah contents，神满足了。17节，我打发他们往加西斐亚的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听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加西斐亚到底在哪里？地点我们今天不知道，应该是在巴比伦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路旁的一个小镇。那地方或许是很多利未人聚集的地方。我们看到以斯拉很有策略，他差一些得人望的首领到利未人聚集居住的加西斐亚，并且到那里见他们的首领，名字叫义多。义多的意思就是 I'll praise him， 我要称赞他。说出义多这个人是有好名声的，也是应该居住在那一层利未人的首领。当然还有尼提宁人，尼提宁人是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外邦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服侍利未人的，就像利未人被分别出来服侍祭司一样。以斯拉不仅叫这些首领去见义多，并且呢，当说什么话他也告诉了他们，而目的呢，就是为了神的殿的缘故，要义多帮忙说服一些利未人加入回归耶路撒冷的行列。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他们现在在巴比伦区域有非常好的生活，他们拥有自己的产业，拥有自己的家庭，也拥有自己的事业，现在要他们放下这一切回耶路撒冷，到那里他们不能够拥有产业，他们要来侍奉殿里面做各样的事情，他们要来帮助祭司来侍奉神。好像今天神要你去找一位弟兄，他有很好的工作，住在漂亮的房子，生活舒适，你要叫他放下这一切来到教会中做打扫整洁拍桌椅的工作，你敢不敢去？你要怎么样来劝告他呢？我们不知道以斯拉到底教这11个人要讲怎么样的话，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他侍奉的原则。第一个，他讲话不包裹糖衣，他直接说祭司回耶路撒冷侍奉必须有利未人， 没有利未人，他们没有办法尽职。而利未人的侍奉是神命定的，他照着神的话直接的说，但以斯拉不是他自己说，他反而是训练一些首领来和他一起学习服侍。以斯拉不必做什么事都事必躬亲，他反而训练一些有名望的人跟他一同来尽职。这些有名望的人，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他让这些人慢慢发展出每一个人的职分，并且要他们直接去做一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而他自己呢，在明天的份我们会读到，就在21节，他在背后禁食祷告，他知道这件事若不是出于神，人根本做不到。他祷告之后就把事情完全交给神，结果呢，18节，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抹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果然借着这11个首领的劝告，又借着义多的帮助，他们找到了利未的孙子抹利的后裔当中的一个通达人，这个人名字叫示利比。示利比的意思就是 Jehovah has scorched， 神焚烧。以斯拉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工作是难的，若不是神动工，人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果然有一个人名字叫被神焚烧的，他是利未孙子抹利的后裔，他和他的家族中带了18个人来。之后我们会看到以斯拉派给示利比重大的责任。接着19节，又有哈撒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塞亚，并他众子和他弟兄共20人。后来他们又找到了哈撒比亚还有约塞亚，他们应该都是利未的儿子米拉利的子孙。利未的后代在历代志上6章16节和19节都没有记载。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3个。19节，米撒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士2个。所以19节找到的是米拉利的后代。哈撒比亚的意思是 Jehovah has considered， 神思念。而约塞亚呢，他的意思是 Jehovah has saved， 神拯救。因着神施恩的手与他们同在，他们果然找了伯利的后代18个人，米拉利的后代20个人，有38个利未人加入了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的行列。虽然人数还是少，但这已经是神极大的恩典。20节，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人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人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尼提人虽然是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在大卫的时候，大卫特地派这些尼提人来服侍利未人，像利未人服侍祭司一样。这些尼提人当中居然有220个人来，这些呢都是名字记在册上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以斯拉是个非常细致的人，做事完全负责。那看到缺乏利未人，他不肯往前，一定要得着一些利未人和尼提人才能够安心的回耶路撒冷。果然在神恩典的手帮助之下，他们得到了258个男丁，也就是258个家庭加入了第二批回归的行列。在这一段经文中，神也要我们特别纪念在我们当中负责事务性服事的一般圣徒们，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在幕后，人看不到，但神却纪念。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借着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没有答应你的呼召。在我们所在的教会生活中，许多事若没有人尽职服侍，教会生活就没有办法合适的运作。主啊，赐给我这样的眼光，能够看到教会生活中有哪些事务性的侍奉是我可以做却还没有人做的，赐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补上我这一份。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来到教会中，每一个都是家里的人，我们都愿意摆进我们的那一份，帮助我 成为一个能够在家中尽职服事的人，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